74页哈，子曰公乎异端。上次我们好像忘记念哈，我们这一次就从那个为政第二全部把它念一遍完。好，从为政第二开始啊。子曰为政以德，这边都还没念嘛？好，开始。子曰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取所，而众星拱之。子曰思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子曰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明渺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无时有五而自遗邪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无为，还辞矣。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无为，还辞曰何谓也。子曰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。子夏问孝，子曰色难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事先生传，真是以为孝乎。子曰吾以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雨，退而省其思，一足以花，回也不逾。子曰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说哉，人焉说哉。子曰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今子不去，子贡问今子，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子曰学子曰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公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由诲汝知之乎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挟甘露，子曰多闻窃疑，慎言其语，则寡忧；多见窃怠，慎行其语，则寡悔。言寡有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何谓则民服，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，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使民尽忠以谦，何服。子曰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己善而教，不能则却。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，子曰叔盈孝乎，为孝有于兄弟，师以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子曰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礼，小居无业，其何以行之哉。子张问十事可知也，子曰因因行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于因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或据冀州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曰挥其轨而计之谗也，见义不为无勇也。那八义今天可能不会讲到八义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学到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说是学啊，你要去思维。所以那个佛经里头 常常有看到那个世尊说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哦，你听佛经听完以后，你要去想想佛经在讲什么。哎，不能说哎诵经诵完了，反正诵完了就好了，不可以，要去了解他在讲什么。所以学你要去思维，然后光思维不去学也不行啊。所以学跟思维它是好像是两只脚，一个左脚一只右脚。那我们学也是要有老师教，那你去学，那你要去思维。那接下来说学，然后你不去学思，然后你不去学则歹。说你光思啊，光想啊，然后你在空中造楼阁啊，你光你去想，没有实际去学的话，这样也不行，这样也危险。那接下来就是子曰：“功夫异端，施害也已。”就是说，这里说禁止啊，人家杂学，像说，你在学东西最好是专一。为什么？专一里头啊，它无形中这个定功就在里形成。那什么叫专一啊？来说一个很简单，我们常常说叫你去描描，你就一行一行的描。可是有同学认为说，我上去描的话，一行一行的描太困难了。太懒惰了，他就一横的描。那横的描的话，是不是你要把这个字背好啊？是不是把它记住啊？所以你要直的描才会让他记住，这个是重要的。你横的描的话，那是不容易记住。最好就是这个是要专注了，专注一处，这个定功也是这样的，专注一处，他才能自然的有这个，有定，他这个慧才会展开出来。你读了里面的东西，才容易。了解越容易记住，所以这个定很重要。那最重要的说，你不要杂学，就是不要乱学。那不要去学那个异端，异端就是说专学那一些不是正题的，学那一些不好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功呢，它是专制，就是你专门在学习。那异端中非圣人之道，他这里想非圣人之道，孔子是不是圣人之道？对，那不是孔子圣人之道的东西，你也少去看，尤其是书啊。那书呢，我去看书，第一个就看著作者是谁，那里面的内容对我们有意义吗？那能帮助吗？那你才去买这个书来看。有一些人啊，他买这个书，他投其所好，那个现在尤其现在，他看你喜欢乱想，他就写那一些乱七八糟的，让你。迷惑你，让你想去学啊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尤其是青少年小朋友，你买的书最好是给老师父母看，不错，这个书对你有建设性，可以长养你的智慧啊，你才去看。那其他的乱七八糟就不要看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叫做文化杀手。怎么杀手？因为你没有正知见，你不知道它这个它里面的内涵是有问题的，可以会使你慢慢中毒的啊，你不了解啊，所以你去马来看的话，你就会无形中你就会跟着他走歪的偏到一边，你不知道哦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哦。因为现在书啊，现在我看的是现在出书，现代的出书跟古代不一样嘞。清朝的时候啊，你要出版书就要给政府看，政府里面看里面的内容。没有错误的，是有建设性的，他才给你出书呢。不必到清朝来。所以我们小时候，记得我们那时候读中学的时候，那差不多是几年前，差不多快要50年前那时候，就有什么有一本书叫做《厚黑学》，那是禁书的，不可以看，他会看的使你那个心会坏掉。那很多人就偷买来看，我说那干嘛？那个看的不好，为什么要看那一些书？那就不要看了。有好的观念的，他认为对我没有益处的话，我就不要看。这个是保护你自己啊，不然你也不知道它里面是讲什么内涵啊，你就看了以后，无形中你就跟着他走了，因为没有正知见，很容易就跟人家走了。那你看这里讲说，非圣人之道，他说如杨墨、佛老等啊，因为这本书呢。这本书朱熹的时候，那朱熹他对这个儒家思想很崇拜，那对佛家思想不是这么崇拜，他有一点要一种那种打擂台的味道。可是他要来反对佛家，你总是要了解佛法吧，然后他就深入佛法，无形中 他就已经掉入佛的这个状况里面了。那后来他就用了佛家的思想去翻译他儒家思想，因为佛家思想比较高标，他来翻译儒家思想很容易，哎，就真的很容易。那他就朱熹呢，他就反对啊，反对他就当然要看了一大堆佛经，他才能跟人家我反对你哪个地方有问题啊，就看完以后就没话讲了，因为佛教它是一个圆满的，而且它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说的，它是为众生的烦恼习气而在说这些话的，哎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圆满。那这里讲说慧圣人之道都像那个杨墨佛老等啊，他当时是很反对这个，哎，那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了。那这里讲说圣人之道呢，不是圣人之道，他就违常理的之道，有背离这个人道的思想，那就不对了。哎，那这里讲说功夫一端是啊，也是害也已通，你专门在研究那些不正当的，到后来是害了谁啊？害了自己啊，因为你的观念已经掉入了。害到自己了，那这个臣子他这样讲，因为吉柱他这样讲说，活世之言呢，比之那杨墨尤为敬礼。这杨墨他比较，他说佛家比这个杨墨还比较近乎这个道理啦。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那杨跟墨子啊，他们这两家呢是有不是一个很正常道的，也不能说不是很正常道，就是他的道啊不能使普遍的人都能接受的，那就这个就是有问题的。那儒家的思想他是普遍都能接受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，因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啊，这个人都可以做。那这个墨家他不是，他认为说就是一律平等，那父母跟外面的人一律平等，父母比外面的人有什么不同？父母对我们恩很大，怎么会跟外面一样平等呢？说这个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墨家跟这个杨子这一些，他们不能进孔庙让人家祭祀，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完整，然后又有缺陷，有偏的一边啊。那这里讲说，尤其是害呢，就是有学者人。当如说淫身啊，就是很放纵的这个美色啦，然后你要远离它，不然呢，你就会进入，慢慢就被它侵袭在其中了。所以我们要远离它，你不远离它，你无形中你就被它污染了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。说孔子他的言意是正是如此，说凡是异端的这一端呢，这个不行的呢，既不能收，不能攻，不能专学，就是你不要去学它。学他是不好的，那还需求有同的一端，像如儒家主张的礼乐啦，而墨家他极力反对礼乐，墨家他反对礼乐，那这是儒跟墨两家的不同的点，他的一端不同的点。那至于呢同点，你说彼此中有想让这个天下的人呢太平啊，人民啊强富，然后康乐，所以呢要舍弃这个一端，舍弃那些不正当的思想。那如果用严格来讲，那现在很多人都不通过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任何事情呢，要想一想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益处，会不会害人，有益处不会害人，那我有能力做就要极力去做，不要去专攻那一端的那个不好的那一面。你学那个无形中你已经就受污染了，真的就受污染了。好，接下来用子曰，由惠汝知之乎？这个由呢就是那个子路呢，他姓仲名由啦，他孔子的学生，他比孔子小9岁，就是几乎是孔子他的弟子里头他年纪最大的，他跟孔子差很近啊，9岁啊。那有时候跟孔子讲话有点不礼貌，他后面有读到孔子说要有礼节为主体才可以去当官，那这个子路说，哎呀老师你为什么那么啰嗦啊，为什么还要有这一些礼节才去当官，有官当就好了，就被老师骂了，说以为你这个爷啊，你说你这人家爷啊，就是只好一面去当官， 没有把这一些礼节看在前面呐、啊，哎，不合乎礼节，这个官我也就不当了。孔子他的观念是这样子的。那子游呢，他这个仲由呢，就是子路啦。然后他呢，常常就跟老师呢有一种唱反调。然后后来啊，老师就感觉说，哦，子路啊，这个人啊会死于非命。他私下跟别人讲说，这个人啊会死于非命，这个个性太刚强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很好胜心的人呐、啊，他不肯输嘞。那所以，因为他后来就真的是死于非命，非命就是不是归籍死掉了。那是在魏国在政乱的，在战乱，他国内乱的时候啊，啊那个子路啊，他就是这一城里头的金人啊，他类似将军，他在保护这个城啊。那有人呢，宰我就跟这个子路讲说，你看哦，那个敌人太多了，我们赶快要弃城。而逃，就从后面赶快逃。那子路就说，我是这个金人啊，我怎么可以说我舍掉我的生命，我怎么可以说为我个人的这个生命然后逃掉了呢？然后他就不离开，他不离开那准死无疑啊。他后来就这样子战乱就死掉了。那孔子就骂这个子路说，你看不行就赶快逃了，说就像说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就逃啊，等有机会你再去恢复你这个国家，不是这样，不是有机会吗？那你说我不怕死啊，不怕死啊，到后来还死掉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他的个性早就被老师算准了，说、啊、这个人绝对死于非命，这后面也会讲到。所以子路呢，他有跟老师年纪就差9岁，所以孔子呢，因为这个圣人啊在讲课就会观察人家的这个脸色的表情啊，那孔子就跟这个子路讲说，惠奴知之，我教惠奴，我说我教你，你知之乎公，你怎样吗？好、哦、啊，知之公，你哪怎样，你就说怎样，然后不知为不知，你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，你不要说不知道啊，假装知道。会哦，有人很好面子，就说哦，我是班上里头年纪最大的，我要是跟老师讲说我不知道是很丢脸，那就强说哦，是是，我知道知道。那老师就看他脸上就很迷惘的，根本的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是不是一直看着老师，然后一直心里就是一直一种默许的说，哦，老师讲的我知道我知道，就是这样子这样子，会很欢喜。可是他很茫然的，听不懂啊，你在那讲啥？老师说你听懂吗？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真的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所以被老师看中他内心里头的话，他把他因为相从心生啊，佛家讲的相从心生，这很简单啊，伤心是不是很悲伤的脸啊，那快乐是不是很欢喜的脸，是不是啊，就是从这个点上就可以去以此的类推，可以去推到那个人的心思啊。所以孔子就跟他讲说，我教你哦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才说知道哦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哦，不要强说我知道哦，那这个就有问题哦，嘿，所以这个孔子呢，他就跟这个子路他这样子讲，他说我教你知道的道乎？你要知乎就是有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好、哦，那但所知者则以为知，你所知道认为说啊我已经知道了，其实你是不知道。那不知者以为不知，你不知道就要以不知者则以为不知，不知道你就要跟老师讲说，哦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你重述一次，重讲一次。以前我们跟庄先生上课，那个老先生很厉害，他看到我们的脸就说，啊，您听不懂啦，再点讲一遍，听不懂，重讲一次。他看到有人在打瞌睡，他就叫你说，哎，某某人，我讲到哪里啦、啊、让你穿帮。他上到的课眼睛要瞪大一点，不然他会问你说，哎，我说啊对，他会反问你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听课的时候要有专注的心才能听得懂，那不懂就要说，哦，我不懂这个在讲什么、哦、说如此则虽或不能尽之，则无志气，你不要骗自己啦，然后无自欺之弊，你不要欠自己骗自己，这个弊就是问题，就是你不知道， 你要假装知道，那你就不能知道那里面的真正内涵。那你如果真的不知道，你就说我不知道，这样才不会骗到你自己，那才不会说我不懂的，我就让他空空的过去，我不懂的就问老师，就把老师说的让你完全懂，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所以圣人的法是很深，可是圣人他很慈悲，他很善巧方便，他就会讲到让你听得懂，让我们才会去做。哎，然后亦不害其为之，说这样子才不会害到你知道的，你学习的知道的，你知道，你说你知道，结果你不知道。哎，况由此而求之，又有可知之理。如果你这样子求的话，你不会的，你自然就会求到会的。所以求学问呢，不要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懂的，跟人家问很丢脸。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学不到东西了。不懂就要去问，问到懂，那这个才是对自己有老实啊。我不会，我就怎么去把它弄到懂。尤其是学校上课也是一样啊，不懂就赶快问老师，问同学。问同学最好了，同学跟你同班啊，你们的课程都是接近的啊，都是一样的啊，那同学跟你的理解力又比较接近，那同学之间来互相去研讨，很容易就懂了。哎，所以我常常跟小朋友讲说，去学校第一个先看班上哪一个最会读书。哎，我们家小孩子都是，我就教他说，你去看班上哪一个最厉害，你就去跟他来往，那不会的就赶快来问他。这样的话我们同行善友，我不会的人家马上能教我，你不要去补习班耗了半天还是不懂，真的啊，还是不懂。所以有时候跟同学要结好缘，说常常就拿一些小礼物送他，哎，请他来我们家吃饭，我请他什么小东西礼物送他，哎，然后你要接近他，然后你不会去问他，哎，他就马上就跟你讲了。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，不是贿赂啦，有人叫贿赂，贿赂当然是想比这个更要好的东西。那你贿赂，让你学业有进步，这个叫贿赂吗？不是，这个应该不能称贿赂，这个应该要说，应该说，如果说严格一点，应该说供养善知识。为什么？你问到他会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去上班了，我第一天就跟他讲，你去上班哦，啊，你个子那么高啊，脸上要保持微笑，不然你个子那么高看起来很凶狠，人家很害怕，然后问人家事情要头脑，要脑袋瓜要柔软一点，然后跟人家问候，然后说谢谢谢谢，对不起啊，哦，很好，要这样子的，那人家的你肚子的东西马上就变成你的了，是不是？我不会去请教人家，人家他读了几十年啦，他一口气给你讲两三句话你都懂了，是不是人家肚子的东西变成你的啦？对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后我们家小孩子听懂我的意思，所以他现在就已经爬到很高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就很乐意去跟人去请问人家，然后很礼貌的去请教人家，人家就很乐意跟你说。哎，这是我们跟人家来往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啊，不能说我不知道啊，假装哎我知道，那结果考试出来全部都不知道。这是对自己诚实啊，对自己诚实的话，那对自己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？不会就要说不会，会就要说会，哎，这样的话对我才有好处。哎，好，接下来用纸张学甘露，这个甘露就是当官啦，他呢纸张学甘露，那子曰，他就问老师啊，然后子曰多闻窃矣，慎言其矣则寡忧，多见窃怠慎行其矣则寡悔，言寡有信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这个是因为老师孔子的说法呢，跟佛的跟那个世尊在说法是相同的，他是为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啊，他佛他在说啊也是一样，他看那个先是根，看他的根气，然后依根气才说法。那这个孔子也是一样，他看这个人的问题，然后他用这个人的问题来回答他。那这个子张呢，他是有一种哦，一种海派的个性啊，就是哦很好面子啊，很海派， 那有一种认为说啊，没问题没问题哈、啊，等一下问题一堆。说孔子有看到他这个点上，所以孔子呢，他就跟子张告诫子张说，不必啊专在这个事物上揣摩，说是你啊不要在事物上这样揣摩了，要舍本而舍本求末，你不要舍本求末，你要从根本下手，然后要自己啊真实的见解，然后真道确实这样子没有错误，你才下定，才下定论啊，不能一知半解就下定论。那尤其是古代当官呢、啊，你一个定论呢，也许会死掉一堆人呢、欸。你像说哦要去打仗，那打仗要看对方敌人有多少，然后敌人如果有一万个。然后你去探敌情的时候，没有，他只有一千个。然后说好，那我两千个去打仗，那绝对全军覆没。所以你要有实际的才可以下定论，没有实际那是不行的，会害死人的。当官真的会害死人的。所以孔子就跟他讲，他说，孔子就说啊，子张啊，哎，你要去当官呐、啊。子张是孔子的学生啊，他姓，哎。这个叫什么叔孙啊，那个闽南语是这样讲过去。然后他的字呢叫做子张啊，是孔子的学生。然后孔子就他要去当官，然后当官为政的这个道理，孔子就说，嘿，你要多闻切耳，你要多听别人说的话，你不能听一个人说的话。一个人也许还见得不清楚，那普遍如果这里有十个人，那九个人说的那差不多可以了。那你还要用你实际的眼光去看考察，你不能说哦，人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决定了，不是，我这个人做事还是这样子的。像有人就因为我们家楼上有种花，那有人就回料给我，那我说这个回料也不知道它的成分，那我这些花像我家的小孩子，我怎么可以给他乱吃，万一死掉怎么办，我全部都不用，这个回料我都不用，那回料里面的成分看了以后哦。对，没问题啊，我才敢用，要有确定的你才可以用，不可以哦，一知半解你就用，等一下全部撒了以后就死掉了，然后哇，真的很惨了。所以你要有真正去实际了解，哎，所以孔子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慎言其语，他谨慎你说的话哦，其语中你谨慎到很多很多很多非常谨慎的，其语中就是说有慎疑啊，你谨慎到有慎疑的意思、啊。那有怀疑的你就要把它抛开，那其余的你就要审查来再来说，那这样子的话呢则寡有，如果你这样子减少外来的责备，因为你一个决定错误的是不是给人家有一种伤害啊，所以孔子就讲说你要有这样的那个谨慎的然后来说话呢，那可以减少外来的责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啊当官啊，君子无戏言啊，你讲的话就是实在的，你不能讲然后说反悔，这个不可以啊。所以啊多看，然后多看哦，看一些别人行的事哦，就是你要从事项去了解看，然后再下决定，然后心里要有认为诶，说诶这个好像不妥当哦，好、哦、那多见的时候你有多看了以后，然后就看到诶这个不妥当了，那不妥当的时候你就怎样，就是谨慎的去观察一下，然后再去实行，不能光听人家讲就下定论了，不可以。然后多见懈怠，就是你多看，然后你这样子才会减少这个错误的，才不会有错误的危险呢。那慎行其语呢，说你谨慎的去实行呢，便可以减少那你心里的这个懊悔，这个很。说哇，我别这么慢的决定，哦，这个寡悔就是减少这个悔过，减少你这个错误的，哎，悔过。然后言寡有，说你讲话少过失，因为这个子张可见他的讲话可能速度很快，一般人讲话速度很快，脑袋瓜都不思维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名嘴？哇，讲得好高兴，没几天就跟人家讲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确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讲话太快了，脑袋瓜还不及思维，他就已经跑出来了。 所以讲话太快，我说哎哎哎，减速度，减速度，减慢一点，不要讲太快。经过脑袋瓜思维再出来的话，你这样所说的话就会减少过失，那你的行为呢就会减少悔恨呐、啊。因为你是一个当官的、啊，那你错误的决定是不是让人家受伤害啊？尤其是谋官的为政啊的道理就在里面。他这里讲为官谋政啊，他的真正道理就是你要有实在话才可以说，你要看清楚才下定论。那下定论以后，你要在思维，我这个定论会不会害死一堆人啊？哎，要常常想这样子啊。所以这里讲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是有高尚人格的人啊，他的行为非常谨慎，他讲话就是该讲的才讲，不该讲的不要讲。为什么？像说言多必失啊，这个易经里头就有讲的。然后受灵搞灵力，就是急躁人就很爱讲话，讲话就叉速度超快的，那些速度超快的就过失很容易就丢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经过脑袋瓜思维啊。那尤其是现代的人哦，现在讲错了，他说好哦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。如果你真正从内心里头说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他会不会警告自己我以后讲话慢一点？没有啊，他只有表面上说哦对不起，然后继续讲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他脸上表情就是这样，反正再继续说，那错了啊，好对不起，然后再继续讲。这个如果是孔门的思想的话，嘿，阿尼是不会通给你。为什么？他教你就是因为有错了，你就要赶快改过来，不要再有第二个不二过，就是你不要再有第二个了，不可以说哦错了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我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哈，好，可以继续说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很危险呢。所以啊，这里细观啊，这里讲说啊，那个些名嘴啊，他为了收视的效力啊，他就不知道这因果的可怕。你种什么因，就是得什么果。有种大的红豆啊，就变大的红豆啊；每当种白的红豆啊，心也变碎的红豆啊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！这个不是营养不良，是品种的问题，是你种的因有问题的。哎，是这个道理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哀公问。哀公问曰：“何谓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己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子，则民不服。”这个哀公啊，就是鲁哀公啊。鲁哀公完了以后，就开始战国了。鲁哀公是最后一个国君啊。啊，这个哀公不是他的名字嘞，哪有人取这一些倒霉名字、啊？什么哀人啊，很哀伤，不是啊。后来的士文啊，士文。这个要讲一讲这个士文的内涵。士文是死掉以后有人给他取这个名字的，那看他平常的行为再给他取。那这个士文是从那个史记里头就有写这个士文的内涵。那这个哀公是他的士文啊，然后哀公呢，他就孔子就问告诉这个鲁哀公啊，然后你要任用这个官吏啊，要与君子公正的心，就是你看说这个人当官，这个人是很公正的哦，这个人就可以用他。为什么？你一个很公正的人啊，他就不会有歪曲的心了，他不会说啊好料我先得啦得啦后春天人家倒倒去分，不会啦，他会很公正啊。然后你用这种公正的人来管理百姓的话，那人民自然就心服口服啦。那否则呢，那些匿名啊，就是你用那些人啊，就是让人家百姓干嘛说哦，你这个贪污的，你用他，就我们缴的税金都被他放在他口袋了，当然百姓会很不服。哎，所以为什么会不服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那哀公呢，他问孔子，孔子就跟他讲这个何谓则民服。孔子叫对耶，为什么叫对耶啊？对耶就是下对上，因为这个哀公呢，他是国君啊，那我们上这个孔子那时候已经没当官了，然后孔子对耶，就对这些国君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己直啊，举就选举那些正直的人，然后把那些错诸枉，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人呢，就是不正直的人的枉呢，就是不正直的人呢，你要教不要用不正直的人，你一定要用正直的人，哎，则民服，这百姓就会心无口无了。然后你 如果你那个选举那一些不正直的，就是歪曲的人啊，然后举往错处使，然后就把那一些正直的人放在一边的话呢，则民不服，百姓为什么不服啊？你都是叫你那一些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啊，然后来当官，然后有好料的，我们大家分，那百姓当然都很不欢迎啊，不欢迎啊，是不是？那孔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？因为当时的人啊，都是世袭的，就是父母世袭，就父母爸爸传给你啊，你再传给你下面的，那你当这个国君的话，你就有权利，我要用哪一些人？那你用那一些人，就是几乎都是。为什么会到战国来？几乎都是用的不正当的人。那不正当的人呢？因为很简单的，自己不是一个很正当的，当然就会用不正当的人。你自己是一个很正直的话，你看到不正直，你就很不喜欢你。这物以类聚啊，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你本身正直的话，你就会用正直的人。啊，你本身就是有一点不正直啊。那孔子就跟他讲说，你要用正直的人，然后舍弃那些不正直的。那些人呢，如果用正直的人，那百姓呢才会很就是爱戴你，才会说哦，这个国君是好的。那可见当时啊，这个鲁哀公啊，他是有立场没是非啊，有立场是讲哦，我感觉讲安尼这个袂歹，然后他没办法分辨说这个人是好人啊，歹人。后人派人未真歹看呢，不是看不清楚，可以看得清楚。从他平常讲话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到，那个人除非不讲话，一讲话马上就出来了。因为什么？一讲话，如果是小人，一讲话都先自己的利益先说。那如果是君子的话，他会说大家的利益先说。这个不是很困难，是一个很容易的。可是他当时那个哀公就一种已经。有立场没是非的，就看不清楚这个好人的坏的，所以孔子就跟他这样子讲说，你呀、啊、一定要举用那些有正直的人呢，那百姓呢才会欢喜，那你要舍弃那些不正直呢，不正直当然就是正直的人，他当然会为国家做得更好了，那些不正直的人他就是歪钩啊，就是会让国家越来越衰啊，所以这个要让人家了解，这个人是，可以用的人跟不可以用的人。现在会用的人，会观看这个人可以用跟不可以用也很少了。为什么？你本身已经歪曲的就看不到。我讲的是一个实在，你本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你看人家歪曲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鲁哀公问孔子这样子，孔子跟他这样子讲的话，孔子只是建议他啦，那。到后来鲁哀公还是没办法，他这没多久这国家就开始灭亡了，接下来就是战国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？子曰，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己善而交不能则劝。这个季康子啊，季康子就是季氏的这个鲁国的大夫啊，三家的大夫啦，他的姓叫孙啊，名字叫肥。春秋之前哦，他们没有固定一个姓呢。听说到汉了以后才有固定的姓。春秋那时候没有。然后这个季康子呢，他就问孔子呢，他说怎样子才能使在上面的人呢，让人家就是百姓看到你非常恭敬。那孔子就告诉季康子说，在上面的人应该在上，就是你是一个长官呢，你要很庄严，很庄严，不要跟小丑一样啊呢，你跟小丑一样啊，人家看到你就不觉得怎样。所以你们翻开那个320页的《孟子见梁襄王》，这个很好笑。我跟你一样嘛哈，320页，这个孟子。孟子见梁襄王。